妈咪，用差不多不到40分钟的时间啊，带我们走过6000年的历史。我们呢是处在这个历史的尾端，但是呢，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妈咪在强调，是神有他自己的计划跟他的时间表啊，他有他的。要时间到了，这个要事情要成啊，那个就是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你相信了，它其实已经在那里了。那对我们来讲的话，走过不要说走过6000年啊，以前那些最年纪最大的900多岁啊，这样走，有的到100多岁啊，他们都觉得很长，然后。雅各甚至说，他的人生120岁是又短又苦，一方面很长，一方面呢怎么样，很难挨，哈，一方面你觉得说瞬间这样即过哈，那一来我们看到这6000多年，我们看到别人走过的这个历史的，让我们确定有一位神，他在掌权。这句话不是只有一个描述的话，你所信的神。什么都可以在他手中，但是问题是，你要把所有你的这个主权交他手中，让他掌权。他本来就在掌权，哈。那无形中这6000多年当中的那些不愿意交给他的人，就一个一个就好像就散掉了，就四分五散了哈。然后到时候再聚集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大宝座前了。那今天我们处在这个历史的尾端的时候，其实我个人我在思想，我说我们是有福，我们是应该是庆幸的，啊，别人走过了，然后你看，我们可以用一个大纲性的来学习这前面的6000年的历史，就好像要考试了，期末考了，最后一次考试了，啊，这个考试定我能不能及格，然后呢？到的最后的10分钟，我不知道你有那个经验，10分钟赶快拿一个什么，全部的一个大纲，好，来做最后的准备，把大纲都记住了，好，那今天我觉得在这个岁末的时间，事实上，妈咪就是特别又是在耶稣降生的这个证据，时候满足的时候，在西元。大概以现在来看的话，大概前3、4年那个时间哈，那当然我们是以耶稣的出生定西元的哈，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元，就是在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启示的时候的满足，耶稣降生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走到最后，当我们在看到耶稣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见到他。用很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带我们，好像娶新娘要把我们带走，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他那个大审判的那个审判的君王的这个面貌。啊，过去的我们看到已经发生了，还没有到的，请我们用信心来领受，将会怎么样？这个天地将会怎么样？我们将会怎么样？如果你信这一位。掌管天地的主宰的话，请我们每一天，不是到时候，到时候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啊，每一天都记得这件事情，而且把每一天的情况都交到他面前，说神啊，你来做主。谈到我们的我要讲的是，你还有一个点要记得哈，我就是我跟你就是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员，而且是很重要的一员。对神来讲，我们是很宝贝的。好，我们谈到这个原生家庭哈，或许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的那种感受，也是觉得，哎呀，好久了，我从小时候到人到现在，然后等到现在没有答案哈，我都几乎都已经结婚了，我都生孩子了，怎么我的那个原生家庭还在反反复复的哈，又滚到我这个现在的这个家庭来？或许我们有这种感觉，好像过不完，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人生放到神所命定的这个他对我命定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面， 什么叫做把我们的人生把它放进神的轨道，就是第一个，我需要认识耶稣，然后第二个，我要提起行动，要回家。上次我们提到浪子回家，认祖归宗，要回家，我们需要回家。好，我们跟神说，神啊，我要回家。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被神赦免我们所有的在他面前被盗的、被逆的，等于说呢，把我们的一切的罪状、我们一切的罪污的污点呢，全部都盖掉，全部都取消掉。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用经过那一次刚才妈咪提的说，你已经不能申辩，就是直接定罪了。在军事法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法庭，就是你根本就不能请律师的，就是直接申告诉你你犯什么罪，然后就判罪了。那一个绝对权柄在那里。我们不用，我们回家了。那我们回家了之后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神对待他的儿女的方式，跟对待不认他、离开他的这些悖逆的人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是天差地的，天跟地之间的那个差距的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好不好，我们也把我们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历史到现在还有我们的未来一样的，我们就用这个概念，今天妈咪给我们的概念，他有他的时间表，他在掌权，而且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其实就有你的进度，但是一定要你已经回到家，回到神的家，而且神会带你回到你原生的生生的了哈。我们的原生，其实我喜欢讲原生是神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背景，但是生生我身体被生下来这个父母亲这个家，我还是要归属的。等一下最后我会提到就是我会提到这个我们的最后一点的时候，在那里的马拉基书的第四章最后一节，他说呢，父母亲跟儿女呢的心要彼此回转。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里哈。好，那我们现在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把方向定出来了，你绝对一定要按着真理神所命定的，他有他的命定的时间表，他有他命定的方式，那我们要按照他命定的一个方向来向前走。那上次我们提到，我们要勇敢的，而且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就是这样要回家。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这个课一开始的时候，我提了一个经节，我是用路加来提的哈。那当然这个是从以赛亚出来的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经节是以赛亚的第61章1到3节。那么第二节我们就空过了哈，我只提一跟三节哈。这是我们一开始谈这个原生家庭之后提出来的。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谈这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我们认定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而且已经在成就。很多人可以跟你这样见证哈。好，以赛亚书第六章61章哈，1到3节，我慢慢的把一跟三节念一下，我们一面来稍微解说一下哈。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这个在路加福音的地方，耶稣自己也提了，这个等于说把那个我就是耶稣，神在2000多一点的年前，以他的命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原来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当中解决我们的原来背景里面所有的这个病态，或者是这个罪的方面各方面的问题。他说呢，耶和华用高高，我就知道耶稣他被命定了，他被高抹，被命定来做这件事情，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把这个谦卑的人跟贫穷的人是等同来看，等同来看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山上宝训里面的，我们讲的八福 第一个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的原文的意思是贫穷的人，自己觉得自己很穷，虚心，我里面是空的。那么在这里呢，以赛亚说，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记得上次那个润香姐妹，中国润香姐妹在帮我们做她的见证的时候，那她问了一个问题，她以后会不会完全摆脱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些阴影呢？我没有做直接的回答。那么今天我给你再次回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按着你的信心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里有提到谦卑或是贫穷的人啊。那我们如果往下，耶稣说呢，这个被掳的，他耶稣把他形容说是被掳的跟被囚的，被抓到了，然后抓到之后不是只有抓到哦，还要把他关起来。这样的人事实上是不自由的人，这样的人是被俘虏的，然后呢是被监禁的，被辖制的，被我们整个的里面的问题呢，好像那个心就我讲过隔了一道墙啊，一个很坚固的好像冤仇的墙一样。然后下面就提到他会怎么来更新转变翻转这些人的生命啊，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刚才讲到伤心的人，这里写到悲哀的人，代替灰尘。什么是灰尘？没有价值，只会让我们有时候让我们过敏啊，灰尘是很我们都很讨厌的啊，多余的，没有价值，是脏的。有没有人的原生家庭让我们有这种感觉呢？我是多余的，我是根本就是没有价值的哈。但是他说用华冠，这个灰尘是很微小的，他要用华冠，要让他被看出来是一个这个冠冕哈。冠冕是代表一种尊荣，以前的话就是或许你比赛得冠军还有这些有比较有特别的，由上面赐给下面的一个尊荣，就像我们的奖杯啊一样，有圣经也讲到我们要得冠冕，对不对啊？要让华冠很华丽的，灰尘本来是灰尘的感受，对我自己感觉我就像灰尘一样，就像大卫说我是条虫一样啊。那但是呢，即使我的里面很悲哀，即使我里面很贫穷，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很卑微的时候，神说来，我要为你做这个工作，我的目的，我的儿子到世上来，耶稣呢，就是为了要让你戴上这个华冠，然后喜乐油代替悲哀，喜乐油，谈到油的时候，都是要有一个赐予的那个源头，油是有资源的，对不对？橄榄油从橄榄树啊，什么油？花生油从花生，这个油一定是有一个源头，原生的一个资源。你知道我们都在追求喜乐吗？我们现在把它不用这个喜乐来讲，我们就把它想成快乐好了哈。你买一个新的东西啊，你要一个，然后一个什么，然后你得到了啊，是不是你觉得很快乐呢？然后你到底是在追求那个东西，还是在追求快乐呢？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哦，原来是那个东西让我快乐。可是问题是，那个东西会旧，款式也会更新，然后你就用另外一款来让我快乐，是这样吗？其实人是在追求快乐，我们都喜欢快乐。但是你要知道，快乐是有缘由，有它的资源的。神造人按他的形象的时候，喜乐是神形象里面的一个资源。所以那就是为什么神说，我命定你在基督里就是要怎么样，常常喜乐。神所造的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定，我们是可以常常喜乐的。那个资源是在那里的。 而且是由神来的，我们追求不到的。我不要以为用什么来换快乐，什么来换喜乐，不可能的。好，这里提到说，喜乐由代替悲哀。本来这个原生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灰尘啊，很多的沉重的悲哀啊，各方面的重担啊，他说用喜乐油，这个油一加进去的时候，哎呀，好，就是神的资源就进来了。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赞美衣意思是说，我们总是有可以感恩，总是有可以对神来赞美的，好，称颂神的。哎呀，感谢神怎么样？感谢神今天怎么样？好，这几天呢，大家都很忙，对不对？儿女们回来啦，或者是要准备什么礼物啦，很操心哈。那基本上呢，这几天我需要做一件事情，因为女儿不在啊。以前淑玲姐妹都会帮妈咪包，今年的话落在我身上啊。那我这个事情我是最不行的，等于说呢，做的也不好，可是呢，做起来也很吃力。可是我就需要我今天很谢谢刘蕾姐妹翻译哈，就我就不用再哈，其实是有一些累的，等于说我做了一些我自己又不享受又不会做好的事情，但是勉强就这样做了哈。刚刚把儿子的那些孩子的东西，今天也请牧师送走，都全部都我来做的时候，啊，那我感恩你两件事情，感恩的是过去在代劳的。像我女儿啊，好像苏玲姐妹啊，有时候周师母她也带很多劳哈，这些哈，就是我不会做的，有人代劳，我很感恩啊，本来就很感恩啦，今天更感恩哈。那还有一件事情，我很喜乐，即使很劳苦，即使自己不满意，哈，等一下找不到这个，等下找不到那个，但是这个事情做完后不是抱怨，不是。啊，叹了一口气，终于过，不是这样，我很喜乐，这是无来由的，哈，很累，然后很喜乐，然后昨天又那个，你儿子的那个小猫又跑走，又没有回来，哈，就好像很多事情，可是我很喜乐，因为呢，没有因为，没有理由，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很喜乐，啊，喜乐不要理由的，哈，亲爱的弟兄姐妹，喜乐本来就是神造人的时候赋给我们的福利。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喜乐。怪不得那个爸爸说，你应该跟我一起快乐才对啊，你在我这个家中，你怎么没有这种快乐呢？这个才奇怪哈。好，华冠、喜乐油、赞美衣，这个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做工，如果我们认他为主，我们把主权给他的时候，他要在我们身上翻转的我们的人生。外表好体面华冠，还有那个喜乐油，你的心可以表白出来，你可以传达给别人那个喜乐的那个精神，还有每天你的口所说的，就是你心里所想做的，就是赞美，赞美不尽啊。作家说，我用所有的海洋的水来默写来写，都写不完啊。后面有一句话是他们称为公义树，他们是指我们哈，称为公义树。我们从那个被囚的变成一棵有生命的树，而且是公义的树，很茂盛，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记得吗？一开始的时候我用这个经节，还有一个经节，还有一个故事我提过。那个原来生生的父母生下来这个孩子就是瞎眼的，然后门徒一直要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是探究原生家庭的人的一个被误导的一个方向，什么原因让我这样子，没有错，我们可以了解，可是什么原因让我这样子带给我什么结果，知道的更多，我们不会背负的更多嘛，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啊。记得那个记事我谈过啊，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而是要荣耀神。 好，那么今天我要把前面我一开始的开场白的那一些要再次的把它做一个复习，下一次我会用这个约翰第九章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跟主耶稣之间的互动再一次来来解说我们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脱壳的蜕变啊。那今天呢我要做一个再回去到我们的重点再调再我们对焦一下啊。你听了那么多，我们听了那么多，我们谈了那么多，那我们再把焦点对焦一下。刚才我们提到有几种人，谦卑的人，就是贫穷的人，没觉得自己没有的人，伤心的人，悲哀的人，被囚的人，不自由的人，像灰尘的人。好，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九章12-13节第二个经节啊。耶稣听见救赎的人，听见什么？听见那些法利赛人、律法专家、宗教专家，对于他要就是对于他很不满，对于他很看不过去啊，对于他很质疑的时候，常常总是要就是要找耶稣的麻烦的时候，那么耶稣听见他们在讲什么，就回答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旧约里面说到，我喜爱连续不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的。我感谢神啊，神的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跟这些宗教家，自己觉得是律法的专家，完全不同的目的跟心态。为什么他到世上来？为什么他在2000多年前降生？为什么我们在庆祝他的降生？他跟你的关系，他跟我的关系就是这样子，把我们的人生做整个的翻转。没有错，我们是生病的人，我们是罪人，没有错，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定位。可是耶稣说，就是为了这些生病的人，我才来成为他们的医生，就是因为这些罪人，我才下来呼召他们回家。罪人其实就是背离神，背离神的话，不跟神在一起的就是罪人啊。那这里我要再次跟我们聚焦的是什么呢？请你自己去回答，用这个经节去回答。我们的原生的家庭的背景，我们的深深的家庭背景，能够被医治吗？好，这里记得哦，这里耶稣说医治，健康的人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等一下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经节，我要跟你看，让你看到说，其实对于一个原生家庭的这个阴影也好这个伤痕也好，或者是后遗症也好，就是一个病得医治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是被盗的病，所以上次我说一定要先让神谦卑的到神面前，先让神把我们从那个骄傲里面带出来，除去我们的骄傲，先完全的折服在我们的这一位天上爱我们的父亲的下面。刚才我说我们很庆幸在这个历史的尾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说从历史哈，它其实是如果你把神跟人的关系，你用一个见大或见小的这个记号哈，一个张口然后见小哈，就是后来距离越来越短，或者是一个见大是本来很轻然后越来越大哈，这两个记号的话，那我们处在这个尾端是怎么样？是我们跟神是整个就是集合，就好像合成一点了，以前跟神是这么天差地，然后呢慢慢我们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天上的父亲，然后他把我们称为君尊的儿女，他让我们处在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国度，我们可以成为这样，有这个资格成为这样的国民。但是我们有问题没有错，我们有悲伤没有错， 我们有伤害没有错，我们有很多我们疑难杂症没有错。不管怎么样，耶稣到世上来，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要我们要好好的想到，主啊，没有你，我过不了我的人生。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希望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要把耶稣只是放在某一个节日而已。他生下来，他复活了，他的降生、他的复活跟他的升天，跟我们是紧紧的在一起的。那就是为什么刚才妈咪提到一个经节，耶稣要走了，他明明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离不开的，可是他却要走了，门徒不知道。门徒不知所以然，他说不要忧愁，其实门徒还不知道，可是耶稣已经了解他们的心，我离开对你们有益处，而且我要再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耶稣已经诞生了，历史在向前移动了，到我们等着他再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父女的关系，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像亲兄弟姐妹这样的关系，我们是分享这个产业的，他有的我们就有。耶稣对那个抹大拉玛利亚说，你去告诉我的门徒，特别告诉彼得，我去见我的父就是你的父，我去见我的神就是你的神，所有耶稣的都是跟我们分享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就是把华冠戴在悲哀的人的头上，把喜乐油浇在这些人的身上，淋的油淋油油，很油哈，这样哈，非常非常浓的哈，你要把它洗都洗不掉的哈。赞美衣，你一出去就是一个赞美的口，就是一个诉说神美德的人，这个是神要帮我们翻转的。把我们从深深的各种迷坑、各种伤害、各种问题当中把我们带出来，然后呈现在世人眼前是什么？是一个公主，是一个王子，是君尊的祭司。我或许我们说灰姑娘的故事了哈，类似这样，但是哎呀，那个是神话而已哈，这个不是神话。好。那首先我们定位在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一定要罪被赦免，我一定要谦卑的到主面前，然后我知道说对我来讲是没有办法有盼望的。好，这个第一个是谦卑的心。然后呢，来到这个生病的地方呢，耶稣他说，你是生病的人，我就是要医治你。好，那今天我要对焦的是几点哈？好，我们看第一个经节，好消息再次对焦，好吗？我们从几页就开始讲这个主题哈，但是在这个我们还没有要讲完，大概可能还要至少还要一个月，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呢，我们稍微再把前面再复习一下，让我们紧紧的到最后的时候，真是所有的真理我们都得着了，像宝贝一样，我们就活在这个真理里面。好，第一个我给你们的是诗篇34篇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第一个，你的灵性一定先要被扭转，你的灵性需要被医治，你的灵性需要活过来。我讲白一点，要活过来。好，那你是一个伤心的人，神说怎么样？我就是靠近你这种人。骄傲的，靠自己的，自己觉得很行的，神还靠不近呢。如果你一直认为说，我整个，我的心是悲哀的，我的心是很难受的，我是很伤心的话，神就是靠近你这种的。但是，必须要在我们的灵性里面，有一种痛悔，不是为别人悔恨，而是为自己觉得说，哎呀，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怎么讲比较好呢？ 我们会很在意别人不尊重我们，看轻我们，把我当灰尘看啊，掸一掸就把它掸走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却不能去面对说，其实我本来就有这一面。有的人会把人的性、个性称作见性啊，人有一种见性，比如说呢，多少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什么？这个世上的功啊、利呀、这些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容易的，因为是这个世界的魔君就是撒旦，然后我们的先祖哈，亚当，他如果你说原生家庭的话哈，生生了哈，就要推到这个亚当这边，就是已经就是这样了，出卖了哈。那记得第一点，我要你记得一件事情，神。如果你说我好伤心，我很绝望，告诉你自己，神靠近我，像我这样的人，他就在我身边，你知道吗？他就在你身边。所以，当你在伤心的时候，当你又再次被这个原生的这个挑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生的家庭的这个背景的伤害啊，或问题啊，不是你每一天都这样子一直被他。一直复习它，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出现的，不是这样的，是在你过一段时间，一下子出来的时候，一次又把你冲击到了，又痛了一次，是这样的，对不对？好，那你越复习的越多，你就越痛。那事实上，我们一天忙得要命，一天有很多事情要往前走的，那这些过去的东西呢，偶尔拉一次就好像把你拉下去一样。当你再被冲击的时候。做一个谦卑，就是我的灵性上是有一个痛悔，就是意思是说，哎呀，我其实也有很多我自己做不好的地方，而且我做不来，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够，然后叫一下你旁边的神，那他靠近你，如果你不需要他，你就再往前走，就撑着走，咬着牙走，但是你就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安慰，因为他靠在你旁边。问题是你需不需要他？很多时候，我们去陪一个受到很大的冲击或者是意外的事情，很急着这样哈，就是没有预想到的一些冲击的这些患难的这些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那种有过世啊，有亲爱的人过世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安慰他呢？通常你。就像那个约伯哈，他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只能静默，没有话可以说，没有话可以说哈。但是有时候我们人对人的安慰哈，我们就在旁边陪着，也是一种支撑，一种支持啊。神就像这样，他在你旁边陪着，他靠近你，然后他可能要问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当然，最重要是要喜乐啊，对不对？你忧伤的话，你难道说我最重要就是说你听我 complain，听我来跟你抱怨，就是因为怎么样我才怎么样，是这样吗？最重要是什么？我要喜乐，因为只有你有喜乐，我没有啊。好，第一个，他靠近伤心的人；第二个，诗篇147篇第三节，刚才那个诗篇34篇是大卫的诗。如果你看前面第一节，他告诉你什么？他是装疯的时候，被扫罗追杀到一个不得已的地步，去投靠敌人。到时候敌人当然对他也有心里也会怕他，所以他为了要脱离那个环境，他只能装疯。这种情况下面，他写的这句话。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是他真正的体验啊！34篇，那后面有好几句我们都很喜欢的。少壮的狮子，如果都忍饥的话，但是我不缺乏什么那些哈，你自己去看哈。好，第二个一样是伤心的人，面对伤心的人的经节，147篇的第三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让你想到什么？一个护理的人员，医生也好，护士也好， 或者是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受伤、跌倒、擦破皮，帮他洗干净，帮他消毒好，帮他擦，不管多大多小，帮他擦擦药，好，然后贴上去，把它裹好，把它包起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在医治我们，是这样在照顾我们。耶和华靠近啊，耶和华医好啊。第一个是靠近，第二个他医好伤心的人。那他怎么医好我们呢？他要裹好你的伤处，你的伤处，如果你要把它藏起来，你把它压下去，医生怎么帮你裹呢？你明明就下面在痛，下面化脓了，上面的皮已经复原了，然后医生说这个要把它化开，让它脓出来，你说不要，看不到就好，是这样吗？我们的伤处让它摊在神的面前，多么痛，发炎多么严重，多么的惨，摊在他面前，他知道怎么样来洗你的伤，怎么样来裹你的伤，他靠近你，他要医好你。你知道一个病态的情况下面要得到医治是要时间的，对不对？啊，通常我们说骨骼啊，如果有裂啊有断的话，都要差不多要3个月，啊，要一段时间，所以要沉得住气啊。然后呢，他有他的时间的，不管做什么事情，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所以他靠近你，他在包裹你。当一个伤处被医生在处理的时候，还是很痛啊，对不对？好，他在建好的当中呢，疼痛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可是这个当中每次再换一次药，都是很让我们很畏惧的哈。他医治你，他裹你的伤。我们的伤呢，不是只有身体的伤，身体的伤其实还算是自我痊愈的能力是很强的。那最大的，我们最难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灵的伤，一定要有耶稣为我们代死，你看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个灵的能够活起来，能够得医治，一定要有耶稣为我们的代价，他的死，他的宝血，好像换了血一样啊。然后呢，我们有魂，魂里面的伤，好，我们有身体的伤，我们有魂。这个魂里面有什么？有我们的意志，有我们的认知、知识啊，或者是智能、智慧，有我们的意志，有我们的认知，有我们的情感。好，神造人的原来的形象，这是给人的，这是神的形象，他分享给他的。他要的儿女人呐、啊，好，现在不管是不是他的儿女，他也没有说把他拿回来。第一个，他我们的认知是在真理里面的。什么是真理？他的话就是真理。当你活在他的话里面的时候，你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有信心的，是完全确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可是我们的认知常常充满很多谎言，魔鬼的谎言，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谎言，还有世界价值观的谎言很多。那如果你能越洁净，就像上次妈咪提到，我们要思念的是什么？清洁的、真实的、有美名的，有没有？上次我们提到那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提到的哈。那我们如果思念的都是这个以外的，那么你的认知就不会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的里面的病，包括我们的认知的病，扭曲了，看法都扭曲了。好，人家说还有这个，你就说只有这个，这个就是扭曲啊，是不是？好，然后呢，这个意志上也会生病，该刚强的，该跨过去的，该继续不要灰心的，我们很容易被打下来，很容易就会丧志。很容易就会这个志气就好像被折断了一样。神从来不拿回去这个自由意志， 但是神要培养他的儿女，这个意志是往对的方向伸展。啊，有时候我们种一个东西，它会歪哈，它枝会歪，那你要把它折回来或怎么样，因为他的意志呢歪掉了，啊，然后脆弱了，他有时候就是没有意志力。我们常说，哎呀，真是不得，想做的做不来，不想做的反而去做，我们常这样感叹，对不对？这个就是原来我们的生生下来，从祖先生生下来，我们的意志的病。但是我们靠着主，就好像一个枝杠在那里，然后主耶稣把我们这个藤哈，葡萄藤就绕在他的这个树上一样，让我们这个藤可以绕稳了，不会被折断，然后还可以结果子。我们的情感，通常对于这种所谓的生生家庭的伤害里面呢，这个情感的这个伤的这个感觉最深刻，我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感觉本来就是最深刻的。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无意识的啊，在认知上的、意志上，我们还不会那么的干扰我们，可是感觉上面的很干扰我们。本来神给我们的形象是爱，神是爱，所以他造的人当然是爱。那么这个爱呢，有了爱的时候呢，圣经说爱是最大的。对不对？而且是永不止息的。其实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感性哈，这个感受的里面呢，就是要满满的爱。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的恩典要在你的杯子里面满出来哈，满意甚至满意哈，你的喜乐要满意。为什么有喜乐？刚才我讲的喜乐那个资源就是从爱来的，有爱就有喜乐，没有爱的话，根本就不要谈喜乐啊，不要不开心就很好了啊。有时候是很枯枯干干的，冷冷漠漠的啊。那么我的情感本来是要有爱的，但是呢，总感觉很缺乏，很干渴。然后这个情感的方面呢，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们会去追求。对于意志是无力感，对于认知呢是愚拙哈，我们会有这种病态。对于情感呢，我们会去追求。刚才前面两个经典有个字眼代替，我们已经把神原来给我们的这些呢用别的代替了，现在神耶稣要把我们调整回来，又要把它代替回来。好，所以这个情感本身呢，常常会让我们去用什么来代替。但是只要是出于神给人的原来的形象，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即使你说，哎呀，我找到一个我很欣赏的人，我的爱人，我很宝贝的儿女，没有办法代替的。你这个人跟他那个人，个人的这个原来神的这个形象里面的病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用任何来做代替品的。我刚才回去那个意志我少讲了一点哈。我们的意志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讲到脆弱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的意志呢，就是会自己做主啊，我自己做主。我的那个我神不是不要我们独立自主，是神培养我们的一个要刚强要成熟的一个方向。但是当我们这个意志拿来做自主，就是好像我根本就不用别人来管我。上次我讲到孤儿心态，我自己单打独斗，我自己撑，我自己想办法，那个意志上面那个就是一个病态，那是一个那个意志的病态啊。那个主权在神那边，然后在神容许给你管理的，包括你的时间、你的健康、你的能力，还有你的，包括，所以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想到说那个金钱啊，各方面这些哈。那这个是神也给你主权，但是神提醒我们说你是管家，你帮他管，到时候要都跟他交账的啊。所以这个都是有神自己生我们、造我们的时候，他的原来很美的蓝图跟计划。可是我们生病了，我们的认知生病了，我们的意志生病了，我们的情感生病了。那么有三个红灯，记住，你的认知方面，从来不要对你自己说我的才对， 只有我对，那我们就错了。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知道说我慢慢在真理里面成长，我还有很多需要被主医治的。医治的方面，不管我们怎么样来规划，有能力来管理，或者是我把持得很好，我的时间刚很好的时候，记得所有的结果，不管出来是怎么样，主权是在神那边。所以主权交给神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你不用担那么大的责任。我为什么很感谢今天刘磊啊能够帮妈咪翻译呢？啊，我帮妈咪翻译原因呢，就是因为我靠近他的时候，让他可以比较啊不用啊不用在这个在 room 上面会等啊，然后两个就会交叉啊，那让他比较能够不用那么的吃力，不用那么的紧张啊。那一方面我也很习惯跟他讲到，我就跟他一起讲到，这是我们一向的这个哈、啊、的那个同工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也很享受。但是我昨天真的很累，那刘磊很忙，他真的很忙，我知道他很忙，那我就认为说，我也没有问他要不要翻，但他就自己跟我提到说可能不行，那我心里也有这样想，那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就靠着主啊，靠着主的恩典，那到一个地步了，你说要我能翻吗？我能翻，我可以翻，我知道我可以翻。可是我不是靠着我能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有限。好，那如果你问我说你要不要有人帮你一下，我当然会说好。可是呢，我就把主权交给神。我说神啊，如果你认为这样子是今天的啊，我们今天要呈现的一个分享，好，那我愿意，我会尽其所能。那我不够的，我跟神讲，我说我不够的，求你加添。好，因为可能各方面我就会比较啊精神各方面哈。那有时候神也会让我这样去做，就是我认为我做不了了，可是他还是让我去做，那我就重新得力。可是今天呢，我觉得我享受到神的体贴，好、啊，很晚的时候，然后那个刘磊就跟我送了一个资讯，啊，就说他应该是可以翻，不行再告诉我，哈、啊。那时候我心里也没有说他一定可以，因为他有客人，那我就已经觉得说，哎呀，神啊，谢谢你，就已经很感恩了，哈、啊，已经很感恩啊。所以呢，什么叫做主权交给他？这个结果我不去设想。哎呀，我今天这样，我等一下会怎么样？我不去设想。反正主你知道我有多少，你看中的是我有的。那我也把这个心很甘心的献在你面前，为你做，为你活，为你过今天，啊，为你去啊服侍别人。其他呢，由你做主。如果今天我需要做所有的事情，包括如果啊周师母也不在，刘磊也没有时间，那我从唱歌到翻译到我讲，哈，只要主容许的，我心里面就是感谢。这是一个秘诀，一个喜乐的秘诀，不是我有喜乐，而是本来我们就有这种资源，不管怎么样，我那个喜乐的油就会这样挤出来，就是会这样喷出来。就这样洒出来，而且流到别人的身上。我当年你了解那个喜乐的油是什么哈？我觉得我当我再次在看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了解说啊，为什么用油呢？一倒下去，那就流到怎么样？流到四周围，然后都滑滑溜溜的，有没有？洗都洗不掉哈。我希望我讲这个例子让你了解哈。我不是在讲故事，我告诉你说。就在活生生的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好，所以对于认知，从来不要告诉你自己，只有我才对，我想的一定对。对于意志，你愿意，你很刚强，到个地步呢，到最后都交回去给我们的主管，我们的掌主权的神哥，他是这样子，你认为怎么样？结果怎么样？我不用承担这个责任，我的意思是这样哈。当你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你不用承担那个责任，所以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罪恶感，顶多就是说，哎呀，我可以下次做得更好一点，神会教我，我继续的学，哈，都很喜乐。在情感方面，请我们不要追逐神以外的事物，包括你的爱人， 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所羡慕的人家有你没有的。记得这几个禁忌我们抓稳，有可能会被引诱，我知道有可能我们会绕过一些路啊，因为别人都走这样的路嘛，对不对？好，我那天在讲那个门徒培训的时候，同工培训，我讲说我们平常听谁的，听专家的啊，听自己的，还是听很多人的意见啊，多数人的意见。那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耳朵，很敏锐的对着神的话，对着神的真理，听神的。下次我会谈到我们跟神的这个对话，我们对神的领受，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在被医治哈。好，灵要活起来，魂要健康，体呢就是要喜乐，喜乐就是良药，有没有？这个是圣经讲的哈。好，第三点，神靠近伤心的人，神要医治缠裹受伤的人，神要借着这个人，这个患者来见证荣耀他。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敬畏我名的人就是已经是属于神的人，已经是以神为我们的神为主的人，我们在神的家中的儿女就是敬畏他的人，他是我们的父亲啊。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上次我提到那个故事，当那个讲员对那个年轻人道歉说对不起我吵醒你的时候，他一下就被医治了。为什么？他有很多的冤屈，他需要的是一个别人跟他说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错怪你了。他很需要伸冤。那么在这里神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在诗篇37篇那里告诉我们说就好像中午的日头一样哈。他告诉我们不要为那个就不要心怀不平，我们心怀有很多不平啊。那么这个是属于那个神要翻转我们，这个光一出现的时候呢，其光线啊，古时候他们在形容它原文叫做翅膀，那他把那个光芒哈，就用翅膀来形容哈，所以我们翻成光线是对的哈。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很多时候我们的冤屈，我们的这个被伤害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伤痕，就是好委屈啊，都没有人了解我。总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是我啊？在这里神说对于敬畏有的人，敬畏我的人，我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圣经也讲啊，伸冤，他帮我们伸冤啊，有医治之能，然后我们必怎么样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看过那个胖胖的壮壮的那个小牛犊有没有？这用跳的，然后他还没有那么成熟哈，出来这样用跳的很有活力。他可以到个地步呢，可以这么样的哈，他的那个跳的姿态啊，有他的那个呈现的是什么，让你感觉充满的生命力。这个就是耶稣对门徒回答的。这个人生来就瞎眼，不是父母的错，也不是他的错，不代表说里面没有过啊，但是呢是为了要荣耀神，是神的看法，对我们的深深的这个伤痕的看法。好，在这个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就在这一卷书很有意思，最后一本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个 Sherry， 我可以请你来念这一节吗？旧约最后一本，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你大声的念好吗？
好，最后一章，最后一本，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
你可以说跟我一起哈利路亚吗？
哈利路亚 ，yes, yes,
哈利路亚 ，amen, amen,
amen。
旧约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就送给我们这些有深深的伤害的人。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为什么谈到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呢？因为在这个之前两三节提到摩西的律法，神的原来造人的时候就设立了家，设立的家的时候就有这个家里面的关系跟爱的一些定律在里面，这是他神原来的这个的计划，很美很完善的。然后他们有一种生命力，可以生养众多，可以遍满地面，不是只有人数。如果动物，或许你可以说哦，我的猪很卫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个神的这个原创的里面的这个家里面的爱，家里面的关系可以这样一直延续下去。包括他现在看我们为儿女一样，这个家一样，我们就是神家中的人啊，神就是一直要有一个家。那在这个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最后一句话，神说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做，父亲跟儿女的心差太远了，离太远了，所以呢他必使我们做不了，他一定可以做。好，为什么后面说免得来走咒诅这地呢？因为神的原来的创造的目的就是要这样的一个景态，一个景况，好，一个景观，一个家的爱的景观，好，父母儿女继续的啊传出去，好，然后呢都在什么，都在见证荣耀传扬我们这个创造者的美德。如果没有这样还原的话，这是一个恢复哈，这是一个恢复。到了旧约到这里的时候，犹太人就不要讲别的邦国了啊，光是犹太人神所拣选的，其实是你去看那个这个马拉基书，他们列出了好几条他们的罪状啊。但是神说不行不行，因为如果没有恢复过来的话，那么这地呢就是一直留在那个咒诅，刚才妈咪说创世纪有没有神的咒诅，对蛇的咒诅，对大地的咒诅，对男人的咒诅，对女人的咒诅。然后神说我要必到使他转回来，他用这个父亲跟儿女的心来形容神要恢复的，难道不包括我们的深深的家庭背景吗？所以我用这一节先做一个结束，下一次我要从这里再讲。那我们把这一句放在心里面，请你信任我们的神的心意，就是要医治我们，就是要恢复我们原来那个他所心里面所原来要我们活的活出来享受的这样的人生。所以今天或许我就也间接回答了上次荣香的问题，我会脱离这些阴影吗？医生是我们的神，他靠近你，他缠裹你，然后呢他要用你，他对你的人生有他的目的。只有这样子你才会觉得说我完全的怎么样，从壳里面出来跟以前不一样，是一个新生的样式。可是没有那条虫就没有那只蝴蝶，不要忘记哈，神没有把虫杀死造一只蝴蝶，他让虫变成蝴蝶。好，所以今天我们再对一下焦，是神，神是一个主导者，神是主角。所以呢我即使那么渺小，可是神很看重我，把我带回家，帮我缠裹，帮我洗干净，然后帮照顾我，让我要长成怎么样可以荣耀他的生命。好，我们就今天的课到这里。好。